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感谢你今天早晨使我们众弟兄姊妹再一次借着网络一同来学习你自己的话。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主啊，在这个疫情期间我们不能见面，而我们在网络能听见弟兄姊妹彼此问安的声音，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愿你所赐的平安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使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能够知道，主啊，大水泛滥的时候主你坐着为王。我也愿我们在你面前存一颗顺服谦卑的心，主啊，使我们遵守这个社会上的法律，能够保守我们在你里面的平安，尽上我们当尽的责任。
阿门。
我们也为着我们这个时代当中，主啊，我们深知道这些灾难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愿在这个灾难的过程里边，主啊，你能够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来广传你的福音。主啊，使人能够在这样的环境里边深知到自己的有限，人就不再骄傲。主啊，愿借着今天我们所查考的经文，你向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说话，借着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见证，使我们知道因信称义的价值。主啊，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自己加上祝福。谢谢主，你听我们祷告交托，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
阿门。
如果我们没有不讲话的时候啊，暂时先不要打开我们的麦克风。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以西结书哈。今天呢，我想这样，虽然在咱们的这个分享屏幕上呢，我把这个这一大段落打在上面啊，第八课的大段落。那么我想呢，今天我们拿出一段经文来哈，好像上一次呢，咱们查考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一段啊，来看看神为什么不让他说我不被这些以色列人来求问啊，不被这些以色列的长老来求问。那我们曾经说过啊，这个本来来求问这件事情啊，应该是一件好事啊，可是呢，为什么神却不让他们去求问呢？当然神有他自己的原因。所以我们就看了查考了一段经文啊，就是这个耶利米书里面的，就看他们本来说，哎呀，我们你讲的啊，我们都要听啊，怎么回事。可是实际上当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向他们把神的心意讲出来的时候呢，可他们又不听啊，他们就觉得自己怎么样，他们啊非常的骄傲啊。那么借着这个呢，我们就看到啊，神其实神的心意呢并不是不要被他们求问，对吧？只是呢他们来求问的时候啊，他们的内心是不对的啊，所以神说我不被你们求问。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知道在这个拜偶像这件事情上面呢，你像咱们中国人啊，这个也有这种拜偶像的这个文化啊，这种传统。那我们到庙里边去啊，或者到哪里，我们就去拜偶像了。那如果我们拜偶像的话呢，其实偶像它并不存在啊，偶像是人心里边自己想要的那个神啊，它在外边客观上的一个投影啊。那么人造一个偶像，他不要真实客观的神，他要自己造的神。 那么当然自己造的神，你像人自己造的神，当然你就是他的主人嘛，是吧？那么可是我们人呢，又认为我自己呢，能力不行啊，所以呢，我做这个事我做不到，所以呢，我就让你来帮助我。其实这种东西呢，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边啊，我们很多时候会有这种想法的。比方说咱们当今啊，其实历代以来啊，这个战争啊，战争，那么当我们打仗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情况下，我们不是现在不再是用手就这样去打了，是吧？那我们通常情况下其实要用兵器啊，所以兵器呢，我们认为比我们强啊。比方说我们两个人古代的时候啊，两个人见面呢，是吧？你等着走近了，你要打我，或者你都。那我发明一种弓箭是吧，我老远我就射死你。那么现在呢，就发明枪是吧，发明坦克，然后发明飞机啊，现在发明导弹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那我们觉得呢，这个东西啊，它比我强啊，我们所有发明的这些工具啊，火车飞机什么这些，就是它跑得比我快啊，它能力比我强。可实际上呢，我来操纵它。啊，好像一个汽车是吧，我们来操纵它，我们叫它往哪开往哪开，可是它跑得比我快。所以我们造的偶像呢，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就是说它能力比我强，它可以胜过别人，它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的这些事情。可是呢，它要听我的啊，它要听我的。所以人造工具的最高级别哈，就是造偶像。那么这个人拜偶像的这种心态啊，实际上最后呢，还是我自己要做神，要当神啊。这个，那么当时人啊，等一下啊，有这种心态的时候啊，真实的神，我们的神啊，他说我就不被你求问了啊，你们这种的心态啊，导致你们就算你们来求问呢，其实你不是想要听我的，而是要叫我听你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我就不被你们求问，这是他的原因啊。那么今天呢，这个上次咱们看了啊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已经被毁灭了啊，他们在先知耶利米面前来叫先知耶利米为他们求问，他说我们都听啊，结果后来他们不听。那么今天呢，我们借着回过头来看啊，以西结书第二十章。那么在以西结书第二十章里面呢，其实他借着这个不被求问的这个背景啊，把三段以色列人的历史呢，写在里面。每一段历史里面啊，神都在这里借着以西结来分析啊，就是那个时候你们什么表现，这个时候你们什么表现，这个时候你们什么表现。那么分析这个东西目的在哪里呢？啊，咱们人类跟动物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啊，所以人类不是高级动物啊，人类是人类。那么人类有语言功能交流，那么这个语言功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可以记录历史啊，记录历史。那么因为有些时候这个事情啊，光看现在我们看不太明白，但是这个历史很重要啊，你来分析历史啊。其实我们今天呢，很多事情都是根据历史来判断的，历史是我们一面镜子，历史是我们一个教训，历史它决定着我们现在啊，如何对待一件事情。我们比方说啊，一个人要被判徒刑了，是吧？那根据什么来判他呢？啊，就是根据他的历史。啊，他过去做了一些什么事儿？那我们为什么要判他徒刑呢？是吧？因为他是一贯这样做的，啊，所以这个分析历史很重要。 那么以色列人他们来求问神，这些长老来求问神，神说我不被你们求问。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历史啊，你看看你们历史上的见证，你们都做了些什么，是吧？那么现在呢，你们要真的想要求问神，神被你们求问的话，你们必须改变这种心态啊、态度原则啊，来到神面前，你不能再像以前这个样的情况来求问我。那么这个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之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啊，多花了一点功夫，那么我们就盼望着，就是说神对以色列人啊，这个所说的话，对咱们今天基督徒呢，也能够起到，对我们提醒的那个关键性的作用。咱们今天是在耶稣基督里因信称义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啊，这个因信称义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愿做的心，但是呢我们做不到。因此呢，神是针对这样的人来拯救他们的。而不是因信称义呢，神就你做也好，不做也好，你放纵也好，什么神都称你为义，不是这样的。因此在这里呢，我们了解啊，我们的神他是不改变的神，也就是说他的原则，他的做法，当然神不是做一样的事儿，是吧？就是他的原则是不改变的。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神和之间的关系的互动，那么和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的互动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我们借着这些以色列人失败来看一看咱们今天啊，对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训。当然他们中间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哈，圣经里边给我们记录了很多，像这些属灵的伟人啊，但是在这个整体上呢，在律法里边，圣经让我们看到人的失败。那么一方面呢，这些失败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啊，是我们不要再走他们那条路子。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我们知道他们的失败呢，是我们走这个因信称义啊，不再走律法主义道路的见证啊。那我们不走律法主义道路，不等于我们不遵守律法，对吧？因为我们靠律法达不到神称义的这个程度，但是这个并不等于说我们因此就可以不遵守律法了啊。我们不能理解圣经上说我们称义不在乎我们的行为，因此我们就可以乱来，这个不是这样的。就是你称义不在乎你做到了什么程度，是吧？但是神在乎你的信，在乎你的努力，在乎你努力达不到啊，那神帮你。但是你不努力，或者说是你干脆神说我要往上拉，我就干脆往下走，那不行，对吧？所以呢，我们借着这个以色列人啊，他们所走过的，在旧约里边所记录的这些东西，使我们明白咱们今天啊，在这个信仰的理念，我们应该有的持守的这些重要的原则。那么今天我们的经文呢，我想我们就查一个大段落就好了啊，我们不必要查的太长哈。那么今天的经文呢，主要就是在以西结书第20章第一到第44节。那么到第45节呢，以后啊，其实它是应该归到下一段经文里边去了啊，就是关于对于埃及归于南方啊，这个发预言啊，对于那边的一些的话啊。那么这个从第一节到第44节呢，它是一段大的完整的一段啊。那么在这个我们这个具体分析之前啊，我们先把第20章呢，我们再听第一呃呃 这一段经文啊，就是第一节到第四十四节的经文呢，我们再来读一下啊，我们还是用这个
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
好，我们先打开圣经，以西结书第二十章。啊，我把这个手机打开啊，我们先把这一段经文先读下去。
以西结书第二十章。第七年五月初十日，有以色列的几个长老来求问耶和华，坐在我面前。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是求问我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人子啊，你要审问审问他们吗？你当使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我对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埃及地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将自己向他们显现。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的。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灭绝他们。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奶与蜜之地，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因为他们厌弃我的典章，不顺从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他们的心随从自己的偶像。虽然如此，我眼仍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不在旷野将他们灭绝净尽。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这日在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遵行我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干犯我的安息日。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的列国人眼前被亵渎。并且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四散在列邦。因为他们不遵行我的典章，竟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眼目仰望他们父亲的偶像。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 我就任凭他们在这贡献的事上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使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赐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各高山各茂密树，就在那里献祭，奉上惹我发怒的供物，也在那里焚烧馨香的祭牲，并交上奠祭。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高处叫什么呢？那高处的名字叫巴马，直到今日。所以你要对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仍照你们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仍照他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儿子惊火的时候，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直到今日吗？以色列家呀，我岂被你们求问吗？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你们所起的这心意，万不能成就。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倾出来的愤怒，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我怎样在埃及地的旷野刑罚你们的列祖，也必照样刑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拘束。我必从你们中间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将他们从所寄居的地方领出来，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色列家呀，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就任凭你们去侍奉偶像，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亵渎我的圣名。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所有以色列的全家都要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你们，向你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你们出来，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那时我必悦纳你们，好像馨香之祭，要在外邦人眼前，在你们身上显为圣。列地就是我启示应许赐给你们列祖之地，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厌恶自己。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呀，我为我名的缘故，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好，弟兄姊妹，我们把这一段经文读过去了啊。嗯，好，那么下边呢，我们一段一段的来分析这一段经文。我们把这段经文呢，基本上分成五个段落啊，分成五个段落。那么从第一，等一下啊。我们从第一到第四节是一段啊，然后从第五到第九节是一段，第十到第二十六节是一段啊，然后第 27-32是一段，33-44是一个段落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1-4呢，我们可以说啊，叫它背景吧。啊，就是这几个长老啊，来坐在以西结的面前啊，然后神说不被求问啊，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第二段呢，就5-9这段，可以说是在埃及的状况。在埃及吧。那么第26从这个第10-16这一段呢比较大啊，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段落哈。第一个小段落啊，就是从第10呢到第17啊，这一个大段落呢，其实都是在讲旷野啊，就是他们在旷野的这40年。那么在这个旷野里边呢，我们可以分成两个段落啊，一个呢就是第10-17呢，是他们出埃及的父那一辈。啊，那一代的人啊，那一辈的人。然后第18-26呢，是在旷野的那些子代啊，就是下一代的人了 ，next generation 的啊。那么这两代人，因为进入迦南地的是下边这一批人进入迦南地的啊，那么上边这一批人呢啊，他们倒闭了啊，倒闭在旷野。下边这一代啊，这是这一代啊，下边这一代呢是进入迦南的啊，进入迦南的。那么进入迦南地以后是什么的情况呢？所以从第27-32呢，就是描述他们进入迦南地啊，或者在应许之地啊。本来他们是在那里要蒙福的，可是实际状况是怎么样呢？啊，就是这一段落哈。那么从33-44呢，就是被掳。与回归的状况啊，那么我们基本上我们把它分成4个这5个大段落里边呢，除了背景之外啊，下边就是4个阶段啊，4个阶段，这4个阶段啊，这是第一个阶段啊，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啊，第4个阶段。在这4个大的阶段里面，神是一段一段的来看啊，这4个阶段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最后呢，我们从这些经文里边啊，我希望我们能够总结出啊一些我们应该从中啊学习到的啊神的心意。下边呢，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好，我们先来看，第一段。那么我们把这一段呢称为是背景啊。这个刚才咱们已经读过了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段经文里边，大家是不是在屏幕里边都可以看得清楚，这个字因为比较多哈，稍微比较小一点， 用手机的弟兄姊妹呢，可以把手机横过来，啊，这样呢，我们的屏幕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哈。在这段经文里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它的背景就是，第七年五月初十日，这个我们就是说，这是先知以西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啊，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王，西底家做王。啊，第七年了，五月初十日。那么，咱们前几次也把这段历史呢重复了几次啊。那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围困耶路撒冷啊，最后毁灭耶路撒冷，焚烧圣殿。那么围困的时间呢是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啊，第九年十月初十日。那么这里是第七年五月啊，那么也就是说离着被围困的时间呢还有两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个时间是不是一个非常紧要的时间呢？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了啊，马上这个耶路撒冷呢就要不行了啊。那么从以西结先知的从这个耶利米先知的信息里边呢，我们就知道，因为耶利米曾经写信啊，咱们最近在读耶利米书哈，那么就写信给住在巴比伦的这些被掳去的啊，像以西结这些人呢，告诉他们说，叫他们啊，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呢，要盖房子啊，要生孩子啊，要好好过日子啊。因为在这个他们中间呢有一些假先知起来，就是说这个神马上就要消灭巴比伦了啊，你们这些被掳的人呢很快就要回来了啊，所以你们放心啊，你们做好准备，马上就要回来了。所以这些长老啊，我们在这个背景上我们可以知道哈，他们要来求问先知以西结。那么这个求问呢，因为以西结是一个祭司啊，虽然很年轻啊，30岁，但是呢他是一个祭司，所以这些长老呢到这个祭司面前来求问啊，这是他们的传统啊。那么我们相信他来求问什么呢？啊，当然这些所谓以色列的长老啊，因为在这个以色列传统里面啊，这个长老的这个地位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是吧？他们一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没有这个政权啊，没有政府，那他们中间怎么样来组织他们中间的这些社会的运作呢？主要就是靠民间的长老，所以他们以支派、以宗族啊，以这个家庭为社会的基本架构啊，所以在每一个支派里边，每一个宗族里边，那都是他们中间认为的长老啊，他们民间都听他的啊，就这些人。实际上这些长老呢，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他们中间的政治领袖啊，就是他们中间的领袖。所以这一些人来求问，当然都应该啊，不是为他们自己要升官发财啊，或者是像咱们很多人到庙里边去求个签啊什么，当然不是这个。那么这就有点像一个君王啊，要做什么事情了啊。当然我们看到一些电影上演的啊，以前这些到了大事临到的时候啊，这些这个你像这个康熙啊，他就到这个列祖列宗面前了，要求问了啊，就是说这个我现在要怎么样，是不是这样啊，我应该怎么办。其实就算是这些无神论的这些所谓的当官的人啊，他们到了这种关键时候，他们也是找一个什么僧人啊，或者找一个什么道长啊，或者到哪个庙里边去啊，去求问去了啊。 当年这些以色列的长老们啊，其实也是类似的情况，所以呢，他们就来到这个以西结的面前，坐在以西结的面前。那么，他们主要想要来求问什么呢？啊，当然一个国家的领袖啊，当然是求一些国家比较大的事儿。我们相信他可能就是问问以西结说，我们什么时候该回去了？啊，这个有先知说，我们要在这里，这个准备好啊，马上就要回去。那么又有先知说，你们回不去啊。这个比方说，耶利米就说，你们那里还有70年啊，要给这个，巴比伦呢定的日子是70年啊，70年以后，才能回来啊。所以可能我相信呢，啊，这些以色列长老啊，他们在这个以西结的面前要求问这些重要的事。那么从我们的常理上来说啊，这个我们认为啊，就像上次咱们讲的，祷告当然是件好事。可是我们的祷告是一个什么心态，却决定着，我们的祷告是不是蒙神的悦纳。那么在这里明显看到啊，主耶和华说了，啊，主耶和华说了，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这说啊，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啊，我必不被他们求问。哦，这个很厉害了啊，这个必不被他们求问啊，这个为什么是这样呢？啊，这个本来祷告是件好事吗？神可以借着以西结向他们讲话。弟兄姊妹，我们想一想啊，这个时候神借着以西结跟这些以色列的领袖说，我必不被他们求问，原因何在？是不是神不想要，或者他们有罪了就不能被求问的呢？其实不是的，神的心意永远是啊，在这个时候啊，神的心意永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一个原则。盼望的是什么呢？啊，神借先知以西结在他们中间做守望的，啊，做守望的。那么守望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同样的一个原则啊，那就是悔改。啊，神盼望的是他们先要悔改。啊，先悔改，然后再求问，是吧？你们要求问吗？要得到正确的答案了，是吧？神当然可以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但是如果你们求问的态度和动机是不对的，对吧？那么就算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也没有用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说我必不被你们求问，并不是说神不听你们的祷告，神的意思是说你们求问的动机不对，所以呢，先调整你们的动机，然后我就会告诉你，对吧？如果你的动机不对，告诉你也没有用啊。咱们上个礼拜查的啊，就是那些这个被掳留下的啊，那些犹大人，他们来求问耶利米啊，耶利米把答案告诉他们了，可是他们立刻的反应是什么呢？是不信啊，是不接受，是吧？所以这时候呢，神说啊，说人子就是这个以西结啊，说你要审问他们吗？啊，这个就是说，神说，跟以西结啊，就对这些长老说，神不被你们求问的。啊，为什么不被你们求问呢？啊，所以现在呢，就是回顾，啊，所以这个下边就说，你们，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啊，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知道这些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也就是说，到如今。也就是到他们来求问， 这个以西结先知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些传统啊，他们的那些也就是说人心里边的那一个叛逆，那个悖逆，那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啊。那么学学历史非常重要，它是我们的啊现今的一个借鉴。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来看啊第二个段落，就是第五节到第十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关于啊他们在埃及还没出来的时候啊，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历史啊，这个约瑟下埃及啊，然后呢，这个雅各整个就带着他的家眷72个人啊，来到埃及地，然后呢，他们经过了430年啊，他们就成了200万啊这样的一个大的民族。那么这个时候呢，因为神跟他们列祖所立的约啊，神要把他们带回到神所应许给他们的这个土地上来。那么这个时候他们还在埃及，那么神为他们啊用了80年的时间训练了一个他们的领袖，当然就是摩西啊。那么在带领他们出埃及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呢，神在埃及地就预先做了一些的事情了啊。那么所以这是第一个，这是刚才咱们讲啊，就是整个这个历史当中的第一个历史，第一段的历史啊。我们来看这段经文怎么说的啊。然后就是说神审问他们吗哈，然后就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我当日拣选以色列向雅各的后裔起誓，在埃及地向将自己向他们显现啊，在埃及地将自己啊向他们显现。那么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这里我们就知道啊，神是如何把自己显给他们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埃及十灾啊，神借着摩西啊行了一些神迹，然后神也在埃及行十灾，那么使以色列人看见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啊。借着这个呢，圣经上说神啊向他们显现。那么然后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啊，说那日我向他们起誓，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我为他们查看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所以神领他们到流奶与蜜之地啊，不是随随便便去的啊，是为他们查看的啊。神已经为他们看好了那个地方啊，拣选了那个地方了啊，已经准备好了啊，神要把那个地方给他们。然后说那地在万国当中是有荣耀的啊。至于这个问题咱们先不说啊。真的啊，这个去过以色列的人就知道啊，在以色列那一块那么小的地方里头，它的地貌环境非常非常的丰富啊，从北到南，从东到西啊，这个有海洋，有沙漠啊，有高山，有河流，这个有平原，有旷野啊，真的是好像把全世界的一切的都集中到那一个地方去了。啊，所以说在那个地方呢啊，是万国当中是有荣耀的地方。当然最终神为他们拣选了耶路撒冷啊，那是锡安山，最终呢在那里建立神的圣殿啊，神的施恩的宝座设立在那里。 然后神啊，所以神给他们拣选的那个地方啊，神说是神事先查看过的啊，是查看过的。所以这个不是神做事情啊，不是随便来的啊，是神查看过的。然后呢，神对他们有一个要求了，就是我对他们说啊，这个你们个人要抛弃眼所喜爱的那可憎之物啊，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在这里神对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要求了啊，信这个要求呢，我们可以说是信仰的归正啊。以前他们拜偶像在埃及的时候啊，这里边有这个一个说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哈，这个在上节课里边我们也讲到了，就是说为什么偶像是神所憎恶的啊，却是人眼中所喜爱的呢？人为什么喜爱偶像呢？啊，神是看他是可憎之物，可是人的眼呢却喜爱他，这到底为什么？那么这个问题呢，咱们在今天的基督徒的心里边啊，这个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也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你们所喜爱的那些事情啊，是神看为可憎的事情。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他们却背逆我，不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眼所看为喜爱的那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我就说我要将我的愤怒啊倾倒在他们的身上，倾倒啊在埃及地啊，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然后下边一句话，我却为我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啊。所以在埃及地神也没有因为以色列人犯罪啊，这个把他们灭绝，为什么呢？这说是为我名的缘故，因为神的名啊，这个是记录在出埃及记这个第34章里边啊，神说我要宣告耶和华的名啊，耶和华的名是什么呢？蛮有恩典，蛮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是吧？这个为千万人存留恩典啊，断不以有罪为无罪，然后是必追讨他罪直到三四代。也就是说一开始神是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啊，他是慈爱的神啊，为了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当然他自己的名还有很多，神的信实啊，他的全能啊，他的公义等等的，这都是啊这个神的名啊，神为他自己的缘故没有这样行。为什么呢？说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的眼前被亵渎啊。所以神的话是信实的，神说要做到就一定要做到啊，不是因为人怎么怎么样了神就不饶恕他们啊，或者把他们灭绝了。因此下边就说呢，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呢将自己向他们显明。这是在埃及地，所以在埃及地的时候神说神向他们显现了自己，这是第一步，是吧？然后向他们说你们把偶像除掉，这是第二步。那么神叫他们除掉偶像呢，经过十灾神击打了埃及的偶像，使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才是神，对吧？所以这个埃及十灾的这个关键啊，就是击打埃及的各种各样的偶像，拜的偶像啊。可是呢他们不肯啊，不肯，这是在埃及的情况。那神没有把他们灭绝，不是因为他们做得对而是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啊。所以这是第一个这个时候啊，就是先知以西结的时候，神告诉这些来求问的长老说，你看看你们在埃及地的时候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下面我们看啊，这是在埃及的状况。 那么在埃及的状况是什么呢？啊，在这告诉我们，就是说神向他们显现了，使他们知道他是神啊，见证也做了，是吧？然后神要他们除掉偶像啊，除掉偶像，除掉，其实就是说你不要相信你自己，不要相信你自己拜的偶像，是吧？你自己造的神，你要客观的认识真实的神，你要顺服他，敬畏他，是吧？可他们不肯啊，本来神就发怒啊，要除灭他们，可神说我为自己名的缘故，我没有这样做啊。也就是说他们所做的那些事情的程度完全可以使神把他们彻底消灭，可是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呢没有这样做。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在旷野了啊，他们在旷野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神的怜悯啊，这个把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带出来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一页不能翻了啊，这个图影好，我们先不管这个投影了啊。现在我们来看第二段，从这个第九节啊，第十节哈，这样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这就表示请把声音关一下啊。好，第十节往后啊，说这个这样呢，我就使他们出埃及地，领他们到旷野了。到了旷野怎么样呢？说我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这个就是指的在西奈山了，是吧？到了西奈山，然后这个将我的典章啊指示他们，下边就说人若遵循，必因此活着啊。这句话在这一段经文里边强调了好几次。啊，这个呢也是在这个因信称义的经文里边呢被选取，就是说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其实呢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个呢？啊，大家放在心里啊，说又将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那么为什么用安息日作为证据呢？我们通常讲啊，这个神跟以色列人立的这个律法之约呢，它的这个特点啊，它的立约的这个凭据的印证呢，其实是会幕。但是在这里呢，说是安息日是证据。那么这个证据表示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信心啊，你要接受这个律法，你要遵守这个律法啊。这个安息日，守安息日呢，是一个你遵守这个律法的一个见证啊，你遵守这个律法的见证。那么当然这个律法启示的核心啊，其实是在会幕里边是救赎和赎罪啊。 但是安息日呢是一个就是你到底听不听我的话，你遵不遵守这个律法，这个关键呢就看你信还是不信。那么这个代表啊就在乎守安息日。那么你守安息日啊，你遵守安息日就表示你对神是有信心的啊，你安息日你不要做工。当然安息日呢也是神创造的第七天啊，这一个神有特殊的心意在这里面，这神要创造达到的那个目的啊，就是因着信要归回安息。但是这个下边说啊，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要叫他们成圣的啊。可是呢以色列家怎么样反应呢？从13节啊说，以色列家却在旷野悖逆我啊，这是第一个啊，悖逆我，然后不顺从我的律例，然后厌弃我的典章啊，厌弃我典章。为什么厌弃呢？啊，悖逆啊，悖逆，然后下边是厌弃。然后呢这个悖逆和厌弃的背后呢其实是心态啊，一个心态，然后就表现在行为上了，就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啊，这个或者说是大大干犯我的安息。其实他们断不可进入神的安息，他们一直在恐惧啊，一直在想要回埃及。这个不单单是他们在安息日里边做工啊，挑担子进城，主要就是他们不进到安息里边去，这表示他们不信啊。于是呢下边就说了，神就在要把愤怒请在他们的身上。下边又说第14节，就说所以在埃及的时候神说了一次，第9节啊，说我为我自己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现在第14节又说，我却因我自己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啊，但是呢神却在旷野向他们启示啊，必不把他们领进流奶与蜜之地啊，那地随时有荣耀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厌弃神的典章，不顺从神的律例，干犯神的安息日啊，或者干犯神的安息啊，他们的心里边随从自己的偶像啊。虽然如此，我的眼仍然顾惜他们，不毁灭他们，在旷野呢没有将他们灭尽。那么神向他们启示这件事情啊，他们不可以进入到神的安息里边去。这个是当他们在西奈山领受了律法，建造了会幕，一年多以后他们就从西奈山啊要往迦南地进发了。但是到了迦南地的边缘了啊，马上就要进去了。可是呢他们在加底斯啊派了探子去，回来以后呢说那地城墙高大啊，这个坚固，人也高大啊，我们看自己像蚱蜢一样。所以那些当时的那些人就说，糟糕了哈，耶和华神，你们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里来，让我们死在旷野呢啊。所以甚至他们说，我们立个领袖回埃及吧啊。所以神在那个时候，神就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他们不可以。然后他们就又重新回到旷野的路。然后这是啊在旷野的上半段啊。然后第18节呢就开始进入了下半段了啊，在旷野里边呢神说好，跟着摩西出埃及的那一代他们是不信的。然后在旷野里边新成起来的这一代的人怎么样呢啊，所以呢神就对他们的儿女说了啊，说要不要遵行18节啊，说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也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啊，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下边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啊，你们要顺从我的律例，遵守我的典章，并且这个以我的安息日为圣啊，这日在这个我与你们中间啊作为凭据，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么结果情况怎么样呢啊，只是他们的儿女又悖逆我啊，然后还是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谨守我的律例和典章啊，这个干犯我的安息日，也或者说干犯我的安息啊。那么在这里又一次强调，人若遵行就因此活着。 然后神就对这个在旷野里边成长起来的下一的新一代的人啊，大家记得在旷野里边成长出来新一代的人呢，是神要领他们进到迦南地的这一批人呢。那么这一批人是怎么样呢？啊，我就对他们说，我要将我的愤怒请在他们的身上的旷野里边，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第二十二节说，虽然如此，我却为我名的缘故缩手。啊，神本来说伸出手要打，但神又把手缩回来了。啊，这个缩手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在我领他们啊出埃及的列国面前被亵渎，并且呢，我在旷野向他们起誓，啊，我必将他们分散到列国，四散在列邦。啊，这个启示呢，其实就是在这个生命记里边，啊，在生命记里边，这个最后啊，神就说了，其实你们虽然，这个你们立了律例，虽然你们要，哎呀，说这个神的，其实到最后呢，不行，啊，神早就在摩西的律法里边，在这个生命记里边哈，就说了啊，你们一定会被这个进到迦南地以后就要背叛啊，然后神要把你们分到列邦了。因你们没有遵行我的典章啊，厌弃我的律例，干犯我的安息日，这个眼睛呢仍然仰望你们父亲的偶像啊，所以下面说，我也任你们做这些不美的事啊，谨守那些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啊，下边说是您不能活着的恶规啊，然后因他们将一切投生的精火，就我就任他们在所献的事，这个贡献的事物，这事情上呢，玷污自己，好叫他们凄凉。下边最后就说，是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你去拜偶像吗？你真的是这个什么？然后看看你拜偶像什么结果啊？那是假神还是那是真神啊？还是他们能怎么样？神的目的呢？不是让他们荒凉，但是呢，让他们荒凉的目的，啊，让他们荒凉的目的是让他们知道谁是真神。谁是假神。好，这个我们经文查到这儿啊，咱们一上午的时一个小时的时间了。那么这一个小时呢，我们讲的内容不少啊，咱们休息几分钟，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边的经文。弟兄姊妹想一想啊，这些以色列人的经历，对于咱们今天啊有什么样的影响呢？今天我们也是从世界里边来出来的啊，我们带着满带着世俗的那些拜偶像的思想。那么今天虽然我们心目当中也许没有有形的偶像啊，可是我们心里边有没有那些无形的东西呢？啊，这个世界里边给我们设立了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啊引导我们不依靠上帝的啊人的工作啊，我们认为他能解决我们问题的。这些东西大概都是我们的偶像，求神光照我们的内心啊，使我们不以人的骄傲来得罪我们的神。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十一点一刻我们再回来。好，我们休息一下。好，弟兄姊妹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下边的经文的学习哈。那么刚才我们看了前两个阶段圣经对他们的描述啊，这个一个呢就是在埃及的那一段时间啊，他们在埃及的时候，神借着施灾啊，借着摩西在他们中间行的神迹，把这个神自己啊，谁是真神向他们显明，然后又借着埃及的实灾啊，借着摩西跟法老之间啊，那摩西在人的眼光上来看，他不过是一个牧羊人，虽然他曾经是在法老的王宫里边长大啊，但这个时候呢，他不过是一个米甸的牧羊人啊，他有什么资格来跟法老来对抗呢？那以色列人明显可以看到啊，神借着一次一次的 打击啊，对埃及人的打击，然后以色列那里没有啊，啊，这个各种灾难呢，都是临到埃及，以色列却没有，所以这样的情况呢，使以色列人知道耶和华是神啊，埃及的神都是假神啊，这个神给他们做了充足的见证了，可是呢，神让他们抛弃埃及的偶像啊，和他们自己所制造的那些偶像，那归向真神呢？反而他们却不愿意啊，所以呢，圣经就说啊，他们是悖逆啊，他们就悖逆，然后呢，这个他们厌弃啊，然后就行出来这些可憎的事情了啊。本来神发怒，也就是说神发怒要灭绝他们的这个说法啊，就表示其实他们所犯的那些罪啊，程度已经到了可以把他们除灭的程度。可是神为自己的名啊，因为神是信实的啊，神应许了他们的列祖，所以神就一定要兑现这神要做的这事情啊，免得他的名说人说哎呀这个神真无能啊，是吧，说了要把这个以色列人要带到迦南地，反而在这里神就把他们都灭了啊，所以这神做了什么事呢啊。所以神为他自己的名的缘故呢，没有这样做。于是呢，神就把他们带出了埃及，带进了旷野，并且在旷野，在西奈山啊，神在旷野里边不单单是给他们律法了，那么从这个云柱火柱表示他们走的是神对他们的带领。过红海啊，神看见神对他们的救赎啊，这个不单是红海水分开了，而且呢，这个埃及的大军啊，全都淹没在红海里面，然后神使磐石出水啊，使苦水变甜啊，啊，这个从天上降玛纳给他们吃啊，啊等等这些的事情吧，那么使以色列人完全明白，他们走的这一条路呢，就是神所带领他们走的路。那么到了西奈山，神就给他们颁布律法。神在颁布律法的时候，不单单是颁布了，神做了伟大的见证啊，在这个西奈山顶上啊，神亲自降临啊，向他们说话，颁布十条诫啊，然后有这个神亲自写的法版啊，这样摩西带下来。那么他们看到的见证真的是够多了，是吧？可是他们到了加底斯，要进迦南地，遇见困难的时候，他们又背叛了啊，又不信了。那么他们的心始终没有在安息里面啊，这件事情呢，在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评论了这件事啊，就是说，神在怒中启示说啊，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啊，指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就在旷野当中逗留了。那么这时候神就对他们在旷野里边新成长起来的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啊。说你们不要效法你们的列祖啊，你们要好好的遵循我的律例典章，你们若遵循就因此活着啊，怎么怎么样。可是这新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呢，他们还是不能遵行啊，下边就说了，他们呢使自己的儿女惊火。那么使自己儿女惊火这件事情上，就把人拿来献祭呢，主要就是摩押人啊，这个在已经快到了以色列的这个周围了啊，他们拜了巴利啊，在埃及主要是生产的神啊，当然在他们主要是拜这个金牛啊，拜这个天上的星象啊，这个拜那些可憎的东西，但是到了接近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拜巴利，拜摩洛啊，拜这些周围列邦的神，所以这个。那么这一批人呢，就是进入到迦南地的这一批人。本来神说啊，要在旷野把这些人毁灭啊，因为他们的罪呢，实在是到了可以完全把他们除灭的程度。可是神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呢，又没有这样行啊，然后就领他们进入迦南地了。那么今天接下来呢，我们就看下边的这段经文了。啊，第27节到第32节，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就是他们到了迦南地之后啊的情况。 这里只用了六节的经文来描述他们在迦南地的情况。那么他们在迦南地呢，其实是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啊，一个就是世师啊没有政府的阶段，又进入了列王有政府的阶段啊。他们在这个迦南地啊，这个应许之地，是有了律法啊，有了训练啊，看他们怎么样。那么律法在他们的良知的里面啊，世师时代很快就不行了。然后呢，接着君王在政治的统治之下啊，到最后是我们看到呢，连那些君王也做不到律法的要求啊，所以呢，这个是在迦南地的情况哈。那我们来看啊，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的列祖啊，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其实应许给他们的地。前边这一段话呢啊，就是你们的列祖啊，在得罪我的事上亵渎我。那么这句话是一个整体的描述啊，这个亵渎这个字呢，就是轻慢、轻忽、不在意啊，随便啊，是这个样意思啊。所以与亵渎相对应的是什么呢？就是敬畏啊，本来是应该敬畏的，可是他们却亵渎啊。说因为我领他们到了我岂是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地啊，他们看见各看见啊，然后各高山各茂密的树啊，就在那里献祭。因为这个律法里边明文的规定是不可以的，然后奉上惹神发怒的那些的供物啊，也在那里焚烧啊，这个馨香的祭物祭牲，并且浇上第酒哈。那么这些似乎都是这个献祭的形式呢，似乎跟这个利未记里边说的啊，这些在圣殿里边的献祭的形式相似。可是呢，神说了啊，你不可以在神所规定的献祭的之外的地方献祭哈。然后我就对他们说，你们所上的那个高处叫什么呢？啊，叫巴麻啊，巴麻其实就是高处的意思啊。当然这是个名字啊，这个名字本身呢，就是它的意思哈，就是高处的意思。那么直到今日，当然在旧约圣经里边，似乎我没有看到记录这个巴麻这个地方啊，只是这里这么说了。那么是真的有这么巴麻这么一个地方呢，还是指的所有的在他们在山顶上？那么这个事情非常有意思啊，咱们想想咱们中国人拜偶像都在哪里啊，五台山啊，这个什么武当山啊，这个嵩山啊，你想想都是在山顶上啊。我们在山东的泰安啊，山顶上最高的地方叫玉皇顶啊，玉皇顶那里呢就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当时呢，他们以色列人啊也是啊喜欢在山顶上。然后所以呢，这个神就说了啊，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啊，说你们仍然照着你们列祖所行的去玷污自己吗？啊，乃照他们可憎的事情行邪淫吗？啊，你们献上供物使自己的儿女惊火的时候啊，仍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吗？直到今日吗？啊，下边说直到今日吗？啊，然后以色列家，我岂被你们求问呢？这就开始说明了啊，说神说你们到今天是不是还是这样在做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岂能被你们求问呢？啊，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不被你们求问啊，因为下边是说你们说啊，我们要像列邦啊，像外邦人，像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与石头。但是神说，你们所起的这个心志万不能成就啊，神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已经跟神立约了啊，所以神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约来兑现啊，因为神已经拣选了啊，所以他必成就。所以在这里边说啊，当以色列人他们自己说啊，说我们要向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族一样去侍奉木头石头 那神说不行。为什么？因为当时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在出埃及记里边啊，十九章，当他们来到西奈旷野的时候，神说了，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呢、啊，啊，是被这个神分别出来要做祭司国度的，啊，说你们不做这个行吗？不行，啊，那么在过去这两个大的时间段里边啊，一个就是在埃及，在旷野，一个是在迦南，啊，就是说在这地方里边你们始终不能，那最后怎么办呢？啊，所以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啊，从第33节到44节里边呢，就是第三个我们今天的经文的第四个大段落啊，实际上是最后一个大的时段啊，怎么样呢？就是神要使他们被掳，使他们在万国当中抛来抛去，但是这一个过程啊，后来当然以西结已经在这个过程里边了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啊，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是要炼净他们，是要炼净他们。所以现在呢，他们已经在这个进入到被掳的这个阶段里边了啊。那么当然在这里边，神也预言了啊，将来神要还要把他们再确实还要再领回来，领回来只是剩下的那一批人啊。所以在掳到外邦去的时候，那么有一大批人呢是要倒闭在就像当年倒闭在旷野啊，进入迦南地的是这个第二代人一样啊，他们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这些人呢，也要倒闭在外邦之地啊，然后有一部分人要回来。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有两次回来啊，一次呢就是在波斯的年代他们回去了啊，一批人建立了第二圣殿，但是那一个呢是一个预表性的，那不是真正的啊，这个真正的是在耶稣基督里啊，在这个主耶稣他的救赎啊，这个第二圣殿他预表的就是教会啊，里边没有旧约的约柜啊，神要给他们另立新约啊，那么那时候的大祭司是主耶稣基督，然后所有的因信称义的，不管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啊，我们包括我们啊，都成为被拣选的族类，都成为真以色列人啊，因着信真啊进入以色列人。当然呢，这个神还预言到一个更远的一个回归，那么就是1948年前后啊，以色列再一次成为以色列国啊，这个在以西结书的后半部分啊，就是集中的预言了这件事情。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更远的图画啊，所以这个被掳对于以色列民来说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吧。那、啊、那么一个方面呢，这个阶段它其实是一个惩罚啊，就表示说是旧约时代的结束了，就是律法时代的结束，不是旧约时代啊，就是律法时代的结束，然后神要开始一个新的时间。那么这个新的时间呢，使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同归一个原则里边，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啊，大家成为一个新的神的子民的概念。当然这个旧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概念呢，神并没有把它废除掉，但是在耶稣基督的这个普世的救赎，那才是神真正的心意，是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以色列这个民族呢，他们仍然是在列邦当中啊，成为一个见证啊。到今天为止，我们看到为什么鼓励大家去以色列呢？就是你到了以色列地啊，你到了以色列这个民当中，那么你对于整个旧约的过程就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确认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是我们知道了律法记录旧约圣经的真实性，同时是我们知道 律法人若遵守就因此活着，人做不到。那所以所有的人都要因信得生。那么因信得生是怎么因信得生的呢？啊，我们就知道了，这个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里边因信得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啊，使得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就不再成为分，不再分开了。啊，在这个新约的这个时代的过程里边，啊，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它存在啊，今天仍然有它非常重要的见证，就是我们知道，整个的旧约的基础啊，神预备救赎的工作的过程，神的整个心意的启示都是真实的。好，这个。我们来接着往下看啊，看今天最后一段经文，第33节到44节了。说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启示永生神又启示了啊。这个启示我们讲到它跟立约不同啊，立约呢是有条件的，启示是没有条件的，也不需要你怎么样啊，你怎么神启示了这件事情一定要兑现。但是立约呢，就是说你遵守这个约你就会怎么样，你不遵守这个约你就会怎么样，那叫立约是吧。但是启示呢不是的，就是说我已经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永远不会改变了啊，一定要兑现的。然后神说我总要做王。那么这个做王呢，其实他原来的意思并不是他成为王的意思，而是指的他要掌权，他要管理啊，他要统治啊，是指的这个意思。神要自己啊，神不会把这个权柄让给偶像或者让败坏的人来统治的。神要他自己仍然是要统治的。所以他要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穷出来的愤怒来治理他们啊，来治理他们。这个是问题的关键啊，所以这个作王就是要统管啊，要治理。然后神说，我必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穷出来愤怒，将他们从万民中领出来啊，从分散的列国的地方聚集他们啊。这个那么神怎么样作王，怎么样来管理呢？啊，来治理他们呢，啊，这里说了一个结果啊，就是说把他们要领出来，啊，要领出来，要聚集他们，啊，这个是一个结果啊。我必带他们到外邦的旷野，在那里当面惩罚他们，这个是过程，啊，这个是过程，所以。神先把那个结果讲出来啊，然后再讲这个过程。然后呢下边就说啊，我怎样在埃及地在旷野惩罚你们列祖，也必照样惩罚你们。这个照样啊，也被照样惩罚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必使你们从帐下经过，使你们被约束。啊，被约拘束。那么这个就是从帐下经过啊，从帐下经过是指的你们要受训练啊，要被管教啊。然后呢最后还是目的是要把他们领出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里边呢，神的治理啊，神的治理是我必从你们中间然后除尽叛逆和得罪我的人。这个除尽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是说在被掳的过程里边神要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其实旷野也是这个工作啊，这个神把迦南地按照应许神的立约神给他们了，可是他们在那儿悖逆怎么办呢？所以神把他们掳到外邦去啊，在那里呢就炼净他们啊，在那里要除尽他们中间里边有两种人啊，一种是悖逆的啊，得罪和犯罪得罪我的人，然后将他们从寄居的地呢要领出来。这个领出来的 这些人呢哈，然后下边说我们这个主要就是说哈，他们是经过了训练啊，剩下这人，然后他们却不得进入以色列地，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然后说以色列家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从此以后若不听我的话啊，就任凭他们侍奉偶像，只是他们不能再因他们的供物和，那也就是说那些完全悖逆啊，不肯听从的那些人呢，神看他们像外邦人一样了啊，他们不可以再说自己是以色列人，再用这些偶像来敬拜，来亵渎神的名了啊。继续往下看，主耶和华说啊，在我的圣山，就是在以色列高处的山啊，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那么这是指的另外一个更远的景象了啊，说要我要在那里悦纳他们，向他们要供物和出神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啊，从分散列国里边聚集他们啊，一直强调这件事情啊，那是我必悦纳他们，好像悦纳馨香的祭物。那么这一个领出来啊，这个地方的领出来和这个地方领出来不是一回事啊，然后要在外邦人的眼前，在他们身上显为圣，要领他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其实应许他们列祖之地啊，那时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么这个呢是始终啊在神面前神要强调的一件事啊，就是是以色列民，也今天是在我们的身上啊，就是谁是神，这个就是信仰的归正啊，信仰归正，信仰的归正是一切人生命当中这最关键最关键的问题啊，所以从头到了整个圣经里边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神要叫人知道谁是神真神，然后如何与神建立关系。那么这个目的是要叫我们干什么呢？要叫我们蒙福啊，这一切的目的啊都是为要使我们成为蒙福气的人，所以咱们中国人的祖先留给我们这个福气的这个福字啊，真是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所以这个那是什么说你们在那里要追念玷污自己的行动作为，要因所行的一切的恶事厌恶自己啊，这个主耶和华说，以色列家，我为我名的缘故啊，不照着你们的恶行和你们的坏事待你们，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也就是说你看当今的以色列啊，虽然他们回来了，其实呢他们还没有到了那个就是说他们不再侍奉偶像啊，完全侍奉顺服神，还在这个炼净他们的过程里边，虽然他们已经回到以色列地了。那么下边一句话最后这句话呢哈，主耶和华说了哈，说以色列家，我为我自己的名的缘故啊，没有照着你们的恶归和你们的坏事来待你们啊，这非常重要啊，所以这样呢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这样呢这个对于被掳，然后以色列在列国当中被抛来抛去，神要借着这个东西呢这个过程来治理以色列啊，使他们被炼净啊，然后呢把他们领出来啊，这个圣经里边一直强调一个观念呢，叫做渔民啊，这个剩下的这些人啊，剩下这些人有一批淘汰的，有一批剩下的。那么在整个这个过程里边，弟兄姊妹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在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偶像这件事情啊，偶像这件事情是一个贯穿始终的一个罪啊，一个它可以说是一个罪孽的根本啊，也就是说一切犯罪的那个基本罪啊，就是拜偶像。你看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归向神伯，他们也拜偶像。在旷野神说你要守我的安息啊，进入我的安息要因信进入我的安息，他们说不，我们要拜偶像啊。进入到迦南地神说你不可以侍奉偶像，他们说不，我们要侍奉偶像。那么被掳了到外邦地了，神让他们对比的看到那些拜偶像的人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啊，但是他们仍然要选择拜偶像。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的经文已经查完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弟兄姊妹来讨论一下，为什么人离不开偶像呢？这么喜欢拜偶像呢？啊，咱们今天的偶像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的偶像是什么呢？我们的内心里面是不是真的归向了神？还是在我们的心里边有那个顽固的偶像，也就是取代真神的那些东西，使我们不肯放下呢？求神帮助我们。好，我们先借着祷告来结束咱们今天的以西结书的讲解学习，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有一点时间，我们跟弟兄姊妹大家一同来分享讨论我们学习的这一段经文啊，特别是关于偶像这件事情啊，以色列人给我们看到啊，他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失败，其实他们只是拜偶像吗？当然不是，不仅仅是拜偶像啊，他们还有很多其他的罪孽，但是圣经里边没有罗列他们其他的罪孽，只是把拜偶像这件事情拿出来，这是一切罪恶的总根源，其他的罪孽呢，只是这个罪孽的延伸，是吧？所以借着这件事情，我们如何看待今天我们的文化，如何看待我们今天整个世界的现象，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啊，人的罪孽的总根源，撒旦魔鬼在这里到底他在这个世界上制造的这些现象这些潮流，那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本源，是我们能够在今天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在他的真理在他的圣灵里边，好使我们能够站立得稳，不再成为被神咒诅的对象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有哪一位肢体有这个感动啊？愿意做一个回应的，也是我们这一次查经的结束的祷告。在我没有祷告之前呢，我想预告一下啊，就是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希望稍微快一点啊，我们就这个从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从45节。以后我们看看能不能把23章全部讲完啊，大家可以做一下预习。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回应的祷告？ 有谁的心中有一个有这样的感动，来我们回应吗？
我来吧。
感谢主。
亲爱的主耶稣，我是感谢你，赞美你。哇，这个信息，哇，真的是教导，哇，求你鉴察我心中的偶像，哇，求你保血洁净赦免。主啊，你说贪心就等于是拜偶像，主啊，我们哪有一个心里面没有任何的这些污秽呢？主啊，真是求你洁净，求你帮助，主，你把你的话，你将以色列的历史写在圣经里，主啊，让我们看见老的一辈也是拜偶像，年轻的一代还是一样拜偶像，不离弃。主啊，为什么我们人就是不能够脱离这个偶像呢？主啊，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主，求你做洁净的工作。主啊，求你的圣灵的大能帮助，让我们常常真的是回想，也常常纪念你的恩典，也常常使用感恩的心。主啊，也能够悔改在你面前。主啊，帮助，求你帮助我们。主，谢谢你以下我们的分享。主，求你也带领。谢谢耶稣，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圣名求，阿们。
阿们。